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身妥拉十岁的第37周。你打发，你打发。本周的经文进度是民数记的13章1到15章的41节，以及约书亚记的2章1到24节，新约希伯来书的3章7节到4章的一节。感谢主，很开心18天的旅程，我结束了4个国家的服事，从以色列塞浦路斯独拜还有这个吉隆坡服事回来那特别在今天小巴的晚上，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无论是在以色列看见圣灵在以色列所做的工，以及在塞浦路斯听到不管是犹太的长兄或者是这个苏丹的这个穆斯林归主的弟兄所做的见证，我们真的看见极其荣耀的事正在中东发生。那特别在独拜，我也看到一群华人在那里的追求，那也实在是看见现在正是华人进军阿拉伯的时刻已经满足。那在吉隆坡与众弟兄姊妹有两天的退休会的分享，也看见吉隆坡的弟兄们姐妹们对神的这个渴望我真的听见了众水的声音，渴望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季节，好像丰收已经来到，求神帮助他的教会真是能够预备自己进入在新季节新使命。在我出国的这18天，其实我正在陪伴一个姐妹我几乎到每一个国家，我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关心她所发生的事，因为她的家几乎碰到一个濒临破产的一个挑战那这个是跟一个跨国的官司息息相关，那几乎对方是完全不愿意和解，但是神非常奇妙，透过姐妹们不懈的祷告而且还有照着圣灵的启示和好还有就是这个先知性的行动就在我在前三天我就领受到好像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这以下就是我们领受到的一些刚好对应的先知性信息，而就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发生。我但愿现在这段先知性信息也能够成为你的鼓励，你所正在面对的困难将会开始自行解决，然而你必须要有耐心，它可能需要比你所期望的更多时间，只要知道你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即可，不耐烦只会减慢你的进展，并导致挫折感。主说，当你把你的信任和盼望放置在我身上时，请保持冷静和专注，我完全有能力带你渡过难关。罗马书12章11到12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你经历过的苦难现在将会以祝福和恢复过去所失去的东西的形态恢复或者补还给你。有些东西要突然发生了，你能与我一同相信吗？你的缺乏将要改变为昌盛繁荣，我以先知的恩膏来宣告。弟兄姊妹，宅心地也无独有偶提到，我有一个异象，有人站在一扇关着的门前，先是轻轻敲门，然后用力敲门，最后敲打他。神说，你正处于沮丧的季节，因为你似乎无法开启那扇门。神说，你感到被困在你的生意、你的生活和你的关系中，你很沮丧，但你会相信我， 不依靠自己的理解吗？门需要开启的时间是有的，如果它过早开启，你的季节将无法实现。你看不到的是，当你敲这扇门时，在另一边神正在移动事物，预备事情和工作。你的祷告导致了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神说，你可能认为这应该很简单，而且只是发生，无论你是在等待配偶还是在商业交易，但有些东西我正在移除，因为他们不适合你。神正在为你准备新的季节，所以你会耐心等待吗？主说，当你敲门时，当你祈祷时，我要开启一扇没有人能关上的门。这真是一个好的话语，我也把它拿给我自己用。神祝福大家，爱你们。这是宅经地的领受。那么的确，不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姐妹，我另外有一个姐妹，她的儿子也是在过往的三年被皮肤病折磨，几乎没有办法好好读书，但是就在他用土地罪孽祷告之后，神给了恩典，拿到一种很特别的药，然后在过往的三个月，他儿子的皮肤病好转，就努力读书，但是要面对高中的考试，其实三个月的努力其实非常的有限，但是神极大的恩典就是在这个高中的考试由于在第一轮的时候，前面因为有许多人放弃了某一些的科系，以至于他的儿子可以念到他想要的学校，甚至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科系。所以童子，永远对神不要失去你的信心。神将要正在带着很多人脱离难以形容的痛苦，来到难以形容的荣耀中。如果你正在经历，一定要坚持到底。如果你领受了机会和机遇，你仍然需要管理才能成功。生活必须被神管理，才能够有力而且有效。你已经被赋予权柄，这意味着你拥有能力对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下指令，让它对齐并且连结一致。听着我对你说，注意，因为地球上正在诞生新的破坏者的品种。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全新的季节时尚已经来到，新型的破坏者现在已经出现，新一代的破坏者即将崛起。休息，打碎巴利的祭坛。我说准备好，新品种的破坏者就在这里。新一代的破坏者将开垦休耕之地，并翻转土壤，为生命的种子做预备。我说不是靠力量，不是靠能力，乃是靠主的灵。看，这个强大的国度破坏者将会行动起来，并完全投降和彻底的服从神的命令，因为他们被高抹，并被任命为连根拔起和拆毁、打破和粉碎每一个恶魔的据点和高处的绞杀。听，有一种哭声，一种刺耳的哭声，就像分娩时母亲的声音，因为这是那些在门廊和祭坛之间为命定和与生俱来的权力而哭泣和劳苦的人发出的声音。在狮子的吼叫声，老鹰将展翅翱翔，他们将携带天国之音，打破门户和大气，邀请神的荣耀到来。他们是地球上强大的新一族破坏者和受膏者，他们知道如何推进直到突破，并将手中的剑打碎。他们是新的破坏者，他们勇敢凶猛，并被赋予和武装了觉醒和改革的战斧。是的，这个破坏者的新品种将前去对抗假冒者，并在魔鬼的营地中造成巨大的混乱和破坏。新一代的光之携带者和荣耀携带者将把神圣的曝光带入恶魔的领域。观看吧，恶魔势力和黑暗公国一看到这个新一代的征服者和强大的毁灭者，就会屈服并四散奔逃。我说这个新的破坏者将被成为强大的黑暗的毁灭者，他们毁灭了命定的毁灭。 留意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个新的破坏者将继续煽动对敌人的征战，我称他们为我的双重麻烦制造者。我的破坏者将不再容忍巴利的祭坛以及耶洗别和亚哈的统治，这些双重的麻烦者，这些强大的破坏者将成为下一代耶户后裔的大军，他们是不顾脸面，不被魔鬼的干扰和阴谋吓到，他们是炽热的燃烧的破坏者，携带着无法熄灭的火焰，他们是活祭也是火焰的守护者，他们是激进派，他们是我救赎的改革者，他们是移山者、巨人杀手和水上行走者，他们是在地球上诞生的强大的破坏者的新品种。在这样的时刻，弟兄姊妹，在过往的这几个月不断的兴起拿西尔的世代，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祝福新的年轻的一代，有一群能够炽热的为主而活的神国的精兵。谈到土地，我们看到本周刚好就是耶和华要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打发去的人不是一般人啊，都是做首领的哈。所以基本上这些人都是领袖哈，但是很可惜，后来我们看到12个支派有10个这个探子，就是10个首领其实信心还是软弱的。那我们看到他说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不是讲他们的能力，是讲他们是否这个排列有序或者是松散，因为那个弱是松散。所以相对的，我们也来看基督的身体，耶和华的军队，我们到底是强是弱呢？我们是否也是非常的松散哈。所以我想我们看到当我们要得地为业之前呢，实际上我们也要去看那地，这就是所谓的属灵地图哈。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去得的那块地它的一些的属灵情势，然后做好预备。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见一件事，就是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所以神已经明讲这块地我要赐给以色列人，既然神要赐，那么我们就必得着。 Amen。 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们到了以斯各谷，在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哈。所以我们看到即便到现在，那个葡萄的标志还是以色列国的标志哈，就是那一大串的葡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实在是牛奶与蜜之地，即便是到现在我们去到了以色列，我们真的是看到它的葡萄实在是又大又甜。接着我们看到民数记那边记载，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看到在应许之地有一些都是巨人，有一些虽然是一般高度的人，但是呢看来也都是不好惹的，因为都是有坚固营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于应许之地我们要有两个认知，一个它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另外一个呢它是巨人的或者是这个坚固营垒的地方。所以你要得地为业，在这个季节是得地为业的季节，但是你的心就是预备要进入征战。然后我们看见就是他们一方面就是埋怨神嘛，就是说哇他们很高大， 然后呢，上帝生气了，他说这些人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地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也就是去除这一次他们前面有十次的抱怨。那么在这一章跟下一章的影片，我们就会看见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红海边马拉凡的旷野，利非定，利非定，那么有跟这个不能够走出红海有关，有没有水喝有关，没有食物吃有关，好，那么没有水，好，或者是碰到亚玛利人的攻击。然后我们也看到，好，这个摩西上山太久，好，或者是亚伦二子献上燔火，或者众百姓的发怨言，百姓没有肉吃，好，然后甚至有这个米利暗毁谤这个摩西娶古实女子，好，那么到这里，好，上帝忍无可忍，因为你会发现这几乎是一个集体的叛变，而且他们已经走了那么远，这一路上经历了那么多恩典，并且他们是与神已经立约的百姓，可是呢，他们仿佛一点都没有改变，哦，所以弟兄姊妹，结果呢，你会注意到，哦，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自我中心，哦，就是不把神当神。后来神应许了摩西的祷告，就说好吧，那你们就40天一日顶一年，你们在旷野绕行，然后百姓就说，哦，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所以你看到没有，像小孩子一样，哦，一点都没有把神的主权当主权，你要我去我不去，你现在不要我去了我就要去。所以呢，他们却善敢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没有神同在的征战是一定失败的。但是呢，你看，在前面起初神要他们去的时候，迦勒怎么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太怕他们。所以你看到没有，迦勒跟约书亚抓到一个核心，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他们不在乎这个同在。可是当神不同在，他们却上山去要去攻打，结果就注定失败。所以你看到在民数记这个43章，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为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没有神同在的征战是一定失败。但是为什么神不与我们同在呢？是因为我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季节最重要的是不可退回不跟从耶和华，因为你们若后退，神就不喜欢。这是在希伯来书也有讲到的上帝的一个警告。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他们看亚纳族人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他们看自己像蚱蜢一样。他说他们看我们像蚱蜢，我们自己看自己也像蚱蜢。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约书亚记2章9到11节，那里说，就是当后来40年后，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那喇合告诉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你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好，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这是40年后哦，在应许之地都还对以色列百姓这样的惧怕，而以色列经历这么大的神迹，为什么会这样看自己呢？
他们评估自己和评估敌人都看错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有的评估缺乏了上帝的因素，所以就全部都错。所以弟兄姊妹，面对未来，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你怎么样看待神给你的新的挑战？不要忘记把神的元素放进去，只要你清楚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这个门是神开的，这条路是神带领的，你就勇敢地走上去。但是如果不是，你千万不要贸然，因为神同在是最重要的元素。那么好，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好，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12个探子回来，10个探子在讲这些话，他们里面是不是有过商量呢？好，明明是那么样的一块牛奶与蜜之地，而且为什么后来整个百姓就在那边哦，就在那边哭嚎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觉得我在读经的时候，这个14章4节就让我里面，我就看见哈，这一定是有人煽动的哈，因为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其实我觉得他们不可能想要回埃及，为什么？因为也不可能回去，单单红海他就过不去啊，对不对？更何况他们好不容易才走过来，可是呢，他们想要另立一个领袖是真的，而这个领袖是谁呢？下一周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是可拉。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人在背后煽动。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的季节，我们实在是求神帮助我们，眼睛要打开，看清楚谁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而不要轻易的被煽动啊，因为这样子的煽动使得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对齐领袖其实是在这一段啊，就是在这个过渡时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其实你会留意到很奇怪，在这么大的一个搅动之后，突然插了这一章，就是摩西也好，也跟神求告了，对不对？神很愤怒，摩西求告了。那么可是很奇怪哦，突然摩西说，你们进到那地的时候，你们应该要怎样怎样的献祭，好像时空马上掉到未来。但是呢，你就会发现讲到献祭之后，特别把外人抬出来了。他说，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活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要怎样。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一段经文是我最受感动的。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各位能够了解我的心情吗？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是41年前，哇，我就好羡慕那种第三代的基督徒，我就觉得他们是何等的幸福，因为他们那么早，他们就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吗？有一群外人，我们也不知道叶特罗的这个七舅，就是摩西的七舅后来有没有离开，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确有一些外人是跟着以色列人走出来的。那么当他们在那里闹，在那里发怨言的时候，他们可能在想，哇，你们有一个这么棒的神，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埋怨呢？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个信仰何等宝贵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在这个地方神把这一段插进去，是因为有外人比这群神的百姓更加宝贵神，所以神说他们与你们同归一例。弟兄姊妹，对于我这个外邦人而言，对于我这个 第一代的基督徒而言，我何等的感恩，我与神的救恩有份。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信到一段时间，是否我们也渐渐对神不再那么宝贵，不再那么看重？但是在这个时刻，我真的是说，求神再一次的恢复我们起初爱主的心，就像当年刚刚认识主一样。而这些已经是二代三代的基督徒，我真的是求神保守你，不要浪费了神在你们家族中的恩典，免得我们就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不得进应许之地，但是这些外人，我相信这些外人很可能他们可以进去，因为神说他们将来要怎么样的献祭，在神所应许的那地怎样的献祭。好，我想最后呢，在这地方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觉得神是这样子的与我们亲密之主。你看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也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神是一个多么看重与我们同行的主，所以连你的衣服都有这样的印记，使得你看到这个穗子好像看到神，使得你看到这个穗子就提醒你不要犯罪，就提醒你要按照神的律例而活。所以以马内利的神时时刻刻希望我们穿戴耶稣， Amen。 那么在这个地方好，因为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多提一下，因为有另外一种说法，就认为这一群人不可能才经历了这一年半的神迹，就是他们走出埃及，他们经历到这个走出红海，他们经历到水被医治，经历到神赐下玛纳，经历到西乃山的这样诸般的荣耀，好，经历到建造会幕的喜乐，怎么会说变就变，怎么说抱怨就抱怨呢？一方面当然是有人随机的挑唆，但是哎，有一些的拉比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这些探子不是从人群中随机挑选，他们是以色列人民的领袖，他们是领导者，他们不是一个轻易会惧怕的人，而且他们经历了那么大的神迹。所以这个拉比的看法很特别，他说探子不是怕失败，他们害怕成功。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另类的看法。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你害怕未来的挑战跟成功，不是因为怕失败，而是怕负责任。因为他们如果进入这片土地，他们在圣殿周围露营，吃天上玛纳与圣所这个宝座的荣耀，持续接触的生活方式就要消失了。他们将不得不打仗，维持一支军队，创造经济，耕种土地，担心天气和庄稼，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数千种的干扰。他们没有办法整天的亲近神，他们会全神贯注于世俗和物质的追求。在旷野，他们可以一生学习律法，被神圣的光芒照耀，但在那里他们将会是世界众多国家的一个，这个国家面临着所有其他国家都必须处理的相同类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承担责任，而且他们还需要做典范，所以责任实在是太浩大了。所以他们害怕成功，害怕随之而来的改变，因为他们想在最接近上帝的地方度过一生。但是你知道吗，他们不明白的是，希伯来信仰与其他宗教不同，就是神希望把天上的旨意带到地上。你知道妥拉大部分的内容好是关于传统上我们都不会认为是宗教的事物，对不对？劳资的关系、农业福利的规定、贷款债务、土地所有权等等。所以在沙漠中，在修道院进修处，或在进修处获得强烈的宗教体验并不难。 好，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宗教都有圣地和圣人，因为他们远离日常生活的压力和紧张，但是妥拉却是在平常的生活中，神要我们活出他真理的一个经典。所以他并不要我们是离群所居的修炼哦，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的祷告说，愿神的国降临在地上，愿天上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个不是新约的概念，这是在旧约神起初拣选以色列这个国的时候，他就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列国的祝福。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的使命是神希望以色列人创造一个模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类不被视为奴隶，统治者不被当作半神人来崇拜，人的尊严受到尊重，法律对富人和穷人是一视同仁，没有人是一贫如洗，没有一个人是被遗弃，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没有一个生活领域是道德的自由区。也就是你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你才 holy holy， 你才圣洁圣洁，是你在每一天都当活出神的真理。所以这需要神，需要一个社会，神需要一个载体，神需要一个土地，他需要经济、军队、田野和羊群，劳动力和企业。所以在希伯来的信仰中，所有这些都将成为把神的荣耀带入集体生活的共同的共享空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创造以色列成为样品国他最终的心意，但是以色列让他失望了。所以神现在兴起教会，但是最终我相信这一些神要透过他的百姓，透过真以色列人，教会真实的要把神的国带进到社会当中。 Amen。所以但愿我们所在的地方兴起这样的一群使徒性的百姓，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使徒性的国家。所以希伯来书10:38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没有一个是选择后退，不但不惧怕失败，也不惧怕成功，因为神必大大 与我们同在，他要赐下能力帮助我们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这就是五旬节之后神给我们的挑战，让我们起来前进，并且得地为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祝福大家，Shabbat Shalom。